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整整两年过去了，约瑟仍然关在监狱里。一天早上，王宫中的法老王睡觉醒来，满心惶惶不安。
九正，九正，快来！
报告陛下，九正在此听命，
以后不可远离，要快来。现在是什么时候？
报告陛下，现在天还早得很呢，还不知道。
不管早不早，快去叫法术师们来，我需要他们。快！
是陛下，我马上去，马上去。
我王万岁！全埃及的主宰，大地的君王，法老万岁！
起来吧。
陛下传呼我们有何吩咐啊？
我心中惶惶不安呐，因为昨夜做了两个怪梦，我要你们为我解这两个梦。
能为陛下解梦，那是我的荣幸。请陛下赐告。
在第一个梦中，我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中上来，又丑陋又干瘦，和先前七只一同站在河边。这丑陋干瘦的七条牛吃尽了那美好肥壮的七条牛，但是干瘦的仍然干瘦。接着我就醒了。
报告陛下，这梦啊太有意义了。
在第二个梦中，我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麦穗儿， 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麦穗，不但细弱，还被东风吹焦了。这七个细弱麦穗吃了那七个肥大饱满的麦穗，随后我又行了。
铁棒铁来补敲鼓，金木水火土，一二三四五，解梦最灵验，法术有深处。
哎呀，究竟我的梦是什么意思啊？
启奏陛下，这梦啊太深奥了。
不错，深奥，但总有它的意思啊。
这梦也是最难解的，陛下。
我在等你们的圆梦讲解啊。
实在报告陛下，我们没有办法解这个梦啊。
什么？
报告陛下，我们实在解不了这个梦啊。
哼，难道就没有人能够解释我的梦？
启奏陛下，仆人知道一个能解梦的人。
哦，好好，快说。
我今天想起我的罪来，约两年前，陛下恼怒陈普，把我和膳食长关在护卫长公馆的监狱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个梦，两个梦各有不同的讲解。在狱中有个希伯来少年，是护卫长的仆人，他替我们讲解了梦，结果正如他说的实现了，那就是我官复原职，膳食长被吊死了。
好了好了，别再啰嗦了，马上召那少年人来。
差人马上提了约瑟出监狱，经过礼法、修面、换衣服之后，被带到法老宝座前。
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圆解，听说你会解梦是吗？
启奏陛下，这不在乎我，上帝并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
法老于是把自己的梦又向约瑟说了一遍。
这两个梦什么意思啊？
陛下，这两个梦是一个意思，上帝将他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
嗯，真的吗？
埃及全地必先有七个大丰年，再接着有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因那饥荒太严重可怕了。
啊？
重复的做两个梦，是表示上帝决意实现他的计划，并且很快就要执行了。我向陛下建议，请找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又派官员们在丰收的七年内多收粮食，存放在各城的粮仓里，归在法老权下，预备在荒年食用，免得被饥荒所灭。
嗯，好主意，好主意，哼，真是一个好参谋。
跟众官员顾问会商之后，法老又召见约瑟。
上帝即将这事全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智慧。我现在就派你管理埃及全地，只有在宝座上我比你大。
法老万岁！再见，约瑟万岁！
法老把手上的打印戒指套在约瑟的手指上，又给他穿细麻衣，颈子上挂金链子，坐法老的副车，车前还有人开道。
约瑟，你要有个埃及名字才好，我赐你叫萨发纳特巴内亚。你结婚了吗？
报告陛下，我还是单身汉。
嗯，我给你找一个合你身份的妻子如何？
法老为约瑟找的妻子名叫雅西娜，约瑟30岁，由囚犯一下子升为埃及宰相，这证明上帝实在没有忘记他。 正如上帝用梦向法老启示的，来了7个大丰年，这可忙坏了约瑟，他奔走全国指挥收存粮食以备荒年之用，存粮太多已经无法计算跟衡量了。丰年期间，约瑟的太太生了2个儿子，长子叫马拿西，因为上帝使约瑟忘了一切困苦跟想老家的念头。次子名叫以法莲，因为上帝叫约瑟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起来。7个荒年开始了，人民没有饭吃，就去向约瑟买粮，周围的地方也饥荒无粮，迦南也是一样。老雅各见家中的存粮快要吃光了，
儿子们啊，再弄不到粮食，咱们家人就饿死了。我听说埃及有粮食出售啊，你们要去埃及买粮才行啊。
爸，你叫我们弟兄们都去啊，
只留下便雅悯，多带些钱，用10匹最壮的驴子去运粮回来。愿我们先祖的上帝保佑你们平安归来。
于是约瑟的10位哥哥就上路去埃及买粮食了，全家的性命都寄托在他们买回的粮食上。
听众朋友，神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赐人永生，是先有计划，按部就班的预备，一步步领着世人进行的。其中的一个预备环节是通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孙子雅各以及他的曾孙约瑟完成的，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大洪水降临之前，人类被罪恶影响的程度已经忍无可忍了。洪水来了，冲去了那一代的罪人，唯有一人挪亚一家为人类留下了余种。大洪水之后，挪亚的第10代孙亚伯拉罕因着对神的信，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儿子献给神。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并且应许他的后裔中有一位将来世上的万国要因他得福。通过这个预言，神向世人宣告，神要通过一位救主，就是神的儿子，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赐人永生。亚伯拉罕之后，神通过他的孙子雅各继续进行救赎计划。雅各一生与神角力，后来醒悟，人生最需要抓住的是神，而不是世人恋慕的名利。神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他12个儿子的后代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国。神跟以色列人交往角力，就像他跟雅各角力一样，借此预表世界上将会有一群经历神管教改变的人，在救主的带领之下领人归向神。这个国度就是基督的教会，基督徒。那么救主会怎么样的带领基督徒拯救人类呢？神是通过雅各的儿子约瑟传达了这个信息。约瑟是救主耶稣基督的预表。约瑟善用智慧与仁慈，救了全家族的人，在饥荒中保全了性命，预表耶稣将通过真理与恩典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赐人永生。怎么说呢？约瑟是一个哥哥嫉妒他，企图杀害他，后来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神的灵与约瑟同在，使他成为埃及宰相。大饥荒中，哥哥来埃及求粮食，兄弟相认， 约瑟没有报仇，宽恕了哥哥，给了全家人活命的粮食。约瑟对悔过的哥哥们说，虽然你们要害我，但神的旨意却是要借此救全家人的性命。同样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救人，神的灵与耶稣同在，使得神的话源源不绝通过他感动人类。以色列人领导却嫉妒他，排斥他，甚至要把他杀害。耶稣和约瑟一样，怜悯恩慈饶恕，最后为人类赎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之后，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要借此拯救人类脱离罪恶，叫一切信耶稣的人罪得赦免，得永生，可以上天堂，回到神的面前。而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神要通过他们的悔改、行道和传福音，帮助他们传福音的对象看到了基督徒身上神的怜悯、恩慈与饶恕，而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也成为基督徒。这就是神通过耶稣基督和基督徒们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计划。听众朋友，神很用心跟人沟通他救人的计划，好预备世人熟悉他的旨意，以至于可以配合而得救。这些沟通在神的书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里面就已经写明清楚了。刚才跟您介绍，神通过亚伯拉罕、雅各、约瑟向世人传达了他将来是要怎么样的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这就是刚才跟您谈的主题，盼望您能够理解并且相信，以至于您和您的全家都能够得救。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果有个天使在您面前出现，告诉您天上的神拣选您来生他的儿子，您会有什么反应？这就曾经发生在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身上。更让人吃惊的是，玛利亚当时还没有结婚，是个处女。让我们来听听她当时的反应。接下来，何中将为您读《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到38节。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我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喜欢美妙的圣诞音乐，五彩斑斓的灯光，还有那欢愉的笑声。最值得欣慰的是，一年中竟有这么一天，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人们会有机会听到，进而思考有关耶稣基督的故事，这真是太奇妙了。虽然教堂里摆满了有关耶稣诞生的马槽等事物，最容易被人遗忘的事实却是，通过耶稣基督的降生，道成肉身，上帝得以住在我们当中。下面我来回顾一下马太对耶稣诞生的叙述。救世主弥赛亚耶稣基督是这样诞生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按照犹太人的习俗，他们的婚约已经具有约束力，只是尚未完婚。读者会很难想象，玛利亚可以坦然地回到家里，平静地面对父母说，我怀孕了，但请不要担心，这是圣灵感孕的结果。同样，玛利亚面对约瑟的时候，针对这个问题也会难以启齿。尽管当时罗马帝国对待通奸犯很少处于极刑，可是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女子如果有了通奸行为，就会被处以死刑，用石头砸死。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想要暗暗地把他休了。这时候，一位天使在约瑟的梦中显现，对他说，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孩子起名叫耶稣，因为她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这真是不可思议，上帝从天而降，以人的肉身形态出现在世上，在成长的过程中，他跟我们一样感知冷暖，因周围的笑声而欢乐，因他人的遭难而痛苦，尽尝人间苦辣酸甜。这对认识上帝来说是个大好消息，因为通常世人对上帝的本性并不知晓， 所做的揣测也很难叫人信服。人人都喜爱耶稣，他所到之处，人们可以听到相爱、喜乐、和平、饶恕的道理。此外，耶稣还治愈病患，喂饱饥饿的人，叫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最令人振奋的是，耶稣就是上帝。因此，如果我们真渴望认识上帝，只需认识耶稣，观察他的生命，思想他怎么服侍神、服侍人。虽然学者们对耶稣诞生的时间尚未有定论，但大家一致认为伯利恒是他的诞生地。如今伯利恒城里有一个名为主诞堂的教堂，是专门为了纪念耶稣诞生而建立的。有趣的是，这座教堂建筑在一个洞穴的上方。据殉道者尤斯丁的记载，耶稣诞生在一个岩洞里，那些来自东方的博士就是来到这里献礼物给婴儿耶稣的。马太记录耶稣降生的情景如下：耶稣诞生在犹大诸城之一的伯利恒，那时候希律做犹太人的分封王，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来自东方的智者跟随一颗星星找到了耶稣，便俯首拜他，并且向这位犹太人的王基督献上礼物。读者不禁好奇，这几位博士是谁？既然他们来自东方，他们有可能是阿拉伯人、波斯人或者印度人，甚至来自更遥远的中国。记着东方博士的到访，耶稣基督降生的消息传遍了地极，万国的人不分种族、民族、国家、地区，不分贫富，都要聚集敬拜这个婴孩，也就是这位上帝差遣降世的君王。那几位从东方来的博士呈现给婴孩的礼物包括贵重的黄金、芬芳的墨药和寓意深刻的乳香。乳香的用途之一是防腐。博士们没有想到乳香预示着耶稣将会是一位为百姓舍身流血的不朽君王，他为百姓死，好让百姓可以活，以致百姓心中愿意永远尊他为王。博士们长途跋涉而来，不辞辛苦，不畏艰险，因为他们深信这婴孩便是那救世主，因此来向耶稣致敬，献上礼物。他们的虔诚会对我们产生怎样的激励呢？今后每逢圣诞的时候，我们当奉上什么礼物给耶稣基督呢？基督期望马太福音的记述会帮助世人意识到他的降生对人类生活来讲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是当我们面对一个被遗忘的、疾病缠身的、饥饿的、无家可归的、孤独的、被路人转脸不看的、卑微的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希望你我会拿出我们对待基督的态度，重视这个人，并且服侍他，好像那几位博士一样。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像服侍基督一样服侍他人，甚至为他做出牺牲。我们也可以为耶稣的名忍受世人的逼迫，为了耶稣的名甘心忍受苦难。为什么甘愿如此呢？是因为耶稣基督降生了，上帝就住在我们中间，使我们能够认识他、感知他、聆听他的教诲、得他的救恩、为他见证。朋友，听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后，您有什么感想呢？您怎么看待住在我们中间的上帝呢？您愿意向上帝献上什么礼物呢？欢迎您与我们分享。
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常常是让人望而生畏，因为一长串的名字不知道要读什么。以前呢，我都是跳过去直接读第二章，这次再读神给了我新的看见。中国人重视家谱，慎终追远是我们传统的美德，先祖的过去增加了我们对自己的了解。犹太人也有一份家谱，不但记载了他们的过去，也让我们看到了神的计划是那么的细密而且漫长。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记录了耶稣的家谱，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到耶稣， 跨越了2000多年，一共有42代，46个人留下了名字。家谱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信心强大的亚伯拉罕、以撒、大卫，也有本来是非信徒外邦女子的拉合跟路德。神使用有丰功伟业的人，他也使用平凡卑微的人。进入了神的家谱，就像是进入了他的伟大的蓝图，都能够被神所用。而这些人当时都不知道他自己的存在跟所扮演的角色是牵系着一个伟大人物的诞生，随着带出影响全人类的事件。透过耶稣的救赎，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也进入了神的家谱，一代接一代绵延不绝。在我之前有很多帮助过我的属灵的贵人，没有他们我到不了今天，而我也陪伴一些人走过属灵的难关。每一个在家谱里的人都像涟漪作用，会影响很多自己所不知道的人。若干年后，当后人回顾我们现在这段历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名字会跳出来，因为他们在神国里扮演了承先启后的角色，促成了神旨意的实现。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对我身边的人多看一眼，因为我们的相遇都是在神的安排之中，而神把我放的位置也有他的心意，我要敏感于神的呼召，被他使用。希望我们都能够圆满完成我们在家谱里的任务，愿神的旨意成就。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但愿神施恩赐福给您。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他是谁。朋友，你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谁吗？有人说耶稣是西方人、洋人、外国人，也有人说耶稣是外星人，或者是其他的猜测，这都是不存在的。这种的故事，这些人都是带着一种 侮辱的评论，我们都不必与他争辩，因为这些人自知他们的话只是猜测，没有证据。更是有些人说耶稣是犹太人的菩萨，是古代一位伟大，好像孔子的教师，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这些也都是一种猜测的评语。朋友，你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谁吗？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找到回答。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是世上的光。耶稣他就是世界上的光。耶稣来，这个光来是要除去罪恶黑暗，带给人有新的生命和新的盼望。他也说，我是生命之粮。耶稣这个话的意思是他能够维持人属灵的生命，因为他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他的话就是灵粮，能够喂养我们，饱足我们，供应我们。他也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对的，耶稣他是唯一通往天国的道路，只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够到父神那里去。耶稣能够带领我们回到天家，能叫我们的生命有意义，能叫人复活胜过死亡。他是真理，他永远不会改变，他有永远的生命，只有在他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得着那永远的生命。耶稣基督他也说，我是造物主，他是创造万物和人类一切的主宰，时间和空间，灵界和物质界，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他所创造的。他是造物主，他是掌管主，也是生命的主。他说，我是神的儿子，为爱世人并拯救他们脱离罪和死亡的缘故，他降世为人，并为人而死，为人复活，完成了救赎人类的大救恩。他也说，我是万王之王。耶稣将来要审判世上所有的罪人，行善的得生，作恶的灭亡。可惜人类许多人，他们还没有接受这个救恩。但愿我们都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谦卑地悔改我们自己的罪，来接受他的救恩。耶稣基督他是世上的光，他是生命之粮，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造物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朋友，盼望你明白耶稣基督是谁以后，你愿意谦卑地接受他的救恩。在主的救恩里面成为蒙恩的人，等你得救以后，你也把福音的救恩传给其他的人，也带领别人能够得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要敬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但愿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在真理的里面来敬拜他，侍奉他，传扬他，不但使我们个人蒙恩得救，也把这个救恩分享给更多的人，也许是你的家人，也许是你的同学，或者是你的同事，或者你的邻居。有许多人他们还没有蒙恩得救。朋友，这是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机会，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并且把这个福音救恩也告诉别人， 耶稣是光，是灵粮，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创造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愿主赐福你。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快要生耶稣之前去探望她的亲戚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安怀的是以后为耶稣施浸的约翰，这两个人怀的孩子日后都带来了奇迹。今天的经文就是描述玛利亚会见以利沙伯安的经过，其中还包括了玛利亚颂赞神的诗歌。接下来请听何中为您读路加福音第一章39节到56节。
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
爱之王，我的牧者，他的良善从不缺乏，我在他中，他在我中，永不缺憾。上个周末，我不得不在床上躺了三天，来治愈臀部上的一块红斑。当褥疮开始在我的身体上扩散时，我不敢心存侥幸，得立即为褥疮解压，这样褥疮就会有时间来得到痊愈。像那样的伤处也是一个信号，它让我知道旧坐垫已经坏了，该订新的了。所以星期一早晨，我一坐回到轮椅上后就订了一个。但是当我整个周末躺在床上时，我就用诗篇第23章里那些非常熟悉的章节来鼓励自己。它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它使我的灵魂苏醒。你听到了吗？我确信我需要听一听，上帝让我躺下，他会真正的迫使我离开轮椅，在床上度过周末。他常常用我臀部上的红斑来这样做，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或根据我的情况，他让我躺在卧室里。可另一方面，这并不是一件坏事。Kim 把窗台外金翅雀的食物盘加满，整个周末的时光就是那只在窗户下拍打着翅膀的小金翅雀和我作伴。窗外朝我的院子看去，那几乎就是一片绿草地。是的，它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上帝 要让我在床上休息。我想他这么做是为了我的灵魂得到休整。是的，周末变成了一种祷告的预备，一段调整和祷告，唱赞美诗，让我的思想远离消沉与气馁的时间。我听一听约翰·派帕尔和阿斯·斯普洛的 DVD， 和 Ken 一起朗读圣经，来保持好的精神状态。的确，爱之王是我的牧者，神并不要让褥疮发生，他也并不想迫使我卧床几天。上帝从没有对我这样，也从不会这样对你。如果你怀疑的话，请翻到诗篇第23章，重新了解一下爱之王，你的牧者是何等之良善。
启示录第19章。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并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 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 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